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教会。我们上次讲到说教会啊，比较给各位一个印象，好像教会就定于一啊，教会就不可以有多元，教会就不可以有异生，教会只能传扬耶稣，教会只能做这个，只能做那个，教会什么事都要听牧师的，要不然就是可拉党的叛逆。如果这样了解就错了。我们在讲一的时候，我们讲多，的确教会只能讲耶稣，或者只讲这位圣经里面的上帝，圣经里面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伟大的事，这是教会一定要做最基本的这个所讲的道。另外呢，我们在讲说教会的制度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牧师的话都要听，我们只是说对他要有一种神仆人的尊重。那至于说什么时候应该加他薪减薪，甚至说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甚至要请他走路，这都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总要想，这是一个领导我们的、引导我们，而且是上帝派来引导我们的，可能知识、学问、道德水准都不如我们，但是上帝设立他来引导我们，而且也是我们请他来引导我们的，那你就对他要有个恭敬的态度啊，要有个尊重的态度。那不是说在这里面不能够有多元的，但的确教会的圣洁很重要，因为我们讲教会是神的家，神住在这里，我们人住一个地方都希望干净，神住一个地方怎么可能不圣洁呢？教会是神的家，神住在这里哈。有一个最生动的讲法是出埃及记就有了，就是神跟以色列一样搭了一个帐篷住在他们中间，当然从来没人看过上帝了，但是他就住在那里。耶和华要跟摩西讲话的时候呢，就云柱火柱显现。后来到会幕做好了以后，更是让人有个印象，就是神住在会幕里面、圣所里面的至圣所里面的约柜的上面。那么外面还有这些重兵把守啊，这个重兵就是利未人了哈，就是以色列整个是以上帝为中心，上帝住在这里的。以至于圣经甚至有一个很好玩讲的，就是说你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你总要上厕所嘛啊，那时候可没有公共厕所，要上厕所他说你要带一把圆锹，然后完了以后你要用土把它盖好，他说免得耶和华啊在营中行走啊，看到你那有污秽就离开了。各位，上帝是灵，上帝无所不在啊。你不管有没有把你的粪便盖起来，上帝都在，上帝都知道。这个形容的方式，一方面是叫以色列人注意卫生，另外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圣洁。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当然神不是住在教会里面。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就讲，他说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为你的居所，你真的住在这个圣殿里吗？我们基督徒可是上帝是相信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我们不能常常想到上帝无所不在，我们总有一点限制，好像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就特别恭敬啊。这是什么地方呢？这是教堂，这是教会，这是上帝的家。这样不是不好，虽然这样可以造成一种虚伪啊，就是好像我们在外面啊做了坏事，然后要进到教会了，还抹把脸啊，然后很恭敬的啊，然后行礼如仪完了又出去干坏事了，这是有一种虚伪。但是我们的上帝当然不希望我们是虚伪，而希望我们是借着这些形式，我们能够在各地各时都被提醒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且全然良善的，他也要求我们圣洁善良。以色列神就要他这样。那后来在进到迦南地以后啊，圣经有一处在撒母耳记上也讲到说，上帝呢晚上的时候来叫撒母耳，一连叫了好几次，甚至那里有一个很生动的讲法，就是耶和华站在撒母耳前面叫他。那一幕的写法哈，好像上帝就住在那里，就是撒母耳的室友嘞，然后晚上出来叫一下撒母耳，就是写的是上帝跟我们同在。到后来启示录也有讲到，神的帐幕与人 同在，神的帐幕就在人间。那么圣经就有一个说法了，圣经说上帝是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圣洁。这我们的身体，它不是说我们的灵魂哦，它不是我们的心哦，它是我们的身体，而就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整个人，而且不是我们一个人，是我们整个教会都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说我哪里管得了别人呢、啊？我哪里管得了别人看不看色情网络啊，在教会之外做什么坏事啊？各位，这个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是相连的。圣经里面也跟我们讲过，这种教会集体的敬拜上帝的这种生活，而且我们这个教会的生活不是只有星期天，那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但是那是提醒我们在其他的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在家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做捷运的时候，我们都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一起在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就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因为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连于基督，我们也跟其他的肢体是有密切的交流的。所以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关心他们，我们去探访他们，我们想到他们，求主纪念他们，都是表示我们是上帝身上，耶稣身上的一部分，我们连在一起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家里面，上帝的教会里面也有他很多的罪恶和错误。对，这我们在就是像撒母耳记里可以看到，哎呦，耶和华的殿啊，真是相当的污秽哦。那时候上帝都不太讲话啊，整个以色列人就在上帝的殿里面，就有各种坏的事情。我们讲到牧师，我们讲到上帝的仆人，在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祭司耶，那个是专门亲近上帝的。那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就居然胆敢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抢人家给耶和华的祭物，简直是目中没有上帝，就是人家来的奉献他当场就抢走。另外一个就是性，他就在会幕那里跟服侍的女人一起有这个淫乱的行为。哎呀，我们看到这也很难过，怎么神的殿是这个样子呢？上帝如果住在这里一定很受不了，是上帝受不了，上帝就管教啊，管教你听那就好，你不听的话就有更严厉的管教啊，严厉到最严厉哦，那就是要死人了。就是当何弗尼菲尼哈后来就死了。就是神给我们一个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他是真实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不仅耶稣是道成的肉身，那个肉身不是虚假的，而且上帝或者耶稣的身体居然就是众基督徒，我们是他的身体，这是表示我们有一个密切相连的关系，牵一发动全身。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有讲，一个身体受苦，所有的身体就一起受苦，一个身体得荣耀，所有的身体就一起快乐。就我们是血肉相连的，圣餐的时候那说那个饼是耶稣的身体，但是不只是讲饼是耶稣的身体，也在讲每一个去领受饼和杯的人也是耶稣的身体。哦，这个教会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基督徒不可以轻看物质的今生的，因为我们的上帝也进入到时间里面，也进入到空间里面，也借着物质来生活，耶稣也需要吃，也借着他的肉体来救赎，他没有道成肉身就不能拯救我们。哦，那个教会在今天固然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并不看重那栋建筑物，我们看重的是人，我们看重人的心，这是很重要，这也是很对的。但是我们把上帝的教堂或者家或者物质的部分弄得好好的，这也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东正教或天主教教堂很富丽堂皇的时候， 就是我们也不要说那就是很无聊的事，那就是不需要的事，我们只要传讲上帝的话，我们只要有圣礼就可以了。不，不管是在现在或在将来，物质的部分神也看重。你看神在叫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也是金碧辉煌，也是希望他尽善尽美，固然绝对更重要的是上帝的灵在其中，上帝的名被高举，上帝的话被传讲，还有上帝的圣礼在那个时候是 祭祀在其中，被上帝的仆人就是大祭司在执行，这个都是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看到这是很重要，就是神用物质来表达，用那个会朽坏的短暂的物质来表达上帝永远的真实和真理。所以教会是需要圣洁的，但是教会的圣洁呢又是非常多元的，而且我们也具体的知道教会有形的教会，哎呀，错误真是非常的多。我们希望教会是美好的、圣洁的。我希望您的教会、我的教会，其实都是耶稣的教会，能够越来越合一，也就是我们都在真理上合一，在所信的道上合一，在所行的圣礼上合一。那么我们在这上面合一，但是我们又感谢主，上帝又让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敬拜他。在罗马书第14章那里，保罗说，只要你是尊主为大的，你就不要太看不起别人吧。保罗很实际，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员是我们相信一位上帝，我们相信三一真神，基督的神人二性，因信称义，我们相信圣经是真实的。至于其他的，甚至包括我们对圣经的这些次要事情的解释，我们可以多元。教会里那个时候也有人说这个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有些东西要祭拜过了可不可以吃，祭拜过的尤其是肉，在当时罗马的世界大一定被祭拜过了，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吃了，我们就跟但以理一样，我们只吃蔬菜和水果好了。那保罗也说这两种都要包容。各位，我们高举圣经，但我们完全知道你不管再怎么高举圣经，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会有不同的，这也是教会传统的重要。所以你不要随便就离开一个教会然后去自己开始一个教会，那是很危险的，甚至这是很得罪上帝的。因为你完全尊重圣经，甚至你圣经熟得不得了，甚至你是神学教授，还有一群智囊团，你要想到神在这2000年来设立的教会，还更早的时候以色列人他所设立的教会的这些规矩、这些传统，也不是要轻看的。我在美国知道有一个教派，而且是他们绝对否认他们是教派，长老会、信义会、浸信会是教派，他们是没教派的。我说出名字也可以，他们自己称 Church of Christ， 我们就是基督教会，就这样了。他们就是很强烈，圣经讲的我们就做，圣经不讲的我们就不做。那我就说，你们教会有没有麦克风啊？麦克风圣经没有啊，那你们不应该用啊。事实上你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圣经没有的。我们不要死板，要灵活的来运用，而且要谦卑，遵循圣经的话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就不要用这些我们个人觉得很重要的事妨碍了整个教会的合一。因为我们是身体，身体就是各有各的功能，眼睛不是手，脚不是鼻子，但是大家都彼此的配合。刚刚我们引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讲到说，一个肢体受苦，全体就一起受苦，这什么意思呢？各位，你的眼睛里进了一粒沙，并不是你的眼睛就不舒服而已，你眼睛进了一粒沙，你全身都不舒服，这就叫身体。你一定要把那个沙弄出来，要不然的话你就是浑身不对劲。各位，你脚上有一根刺， 你不会说我的脚很不舒服，那其他的没有关系，你脚上有一根刺，那根刺叫你全身都不舒服，你拔出来才好。你去一个美丽的风景区去旅行，看到了那个美丽的景色，哎呦，甚至可能改变你的人生观，改变你以后对人对事对物的态度。你看到美好的景色，不是只影响到你的眼睛，你的全人都会影响到。你吃你喜欢吃的，你很吃的觉得好好吃哦，你的快乐不是只有舌头和牙齿的，你的快乐是全身的。各位，这就是保罗用一个身体做个比喻，教会就是一个身体，你跟其他身体肢体的关系就是要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彼此体恤的。好，这不是我们人性，我们人性是办不到这一点的，我们人性会很自私。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他的基督徒，其他的教会，其他的牧师，其他的人，其他的小组，其他的团契，他们发展得很好，他们成果很好，我看到我其他的基督徒他的小孩考上大学，我的小孩没考上大学，他小孩很优秀，我小孩不优秀，我们不因此高兴，有时候还因此更嫉妒，更苦读，更愤怒了。人家的好我们不一定觉得好，我们可能觉得很不高兴，人家的坏我们也不一定难过，有的时候还会幸灾乐祸。在世界这个常常看到，这我就一般我们说的叫嫉妒嘛，一个叫骄傲嘛，就你比别人好你就骄傲，人家比你好你就嫉妒嘛。那我们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圣灵让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开始有这种爱的生活。当人家好甚至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是快乐的。当然我们不会为人家很好，我们也不会不为我们自己的小孩不好而难过，但是我们为人家的好总是快乐的，总是高兴的，总是欣赏的，总是喜悦的。理由是什么？因为那是你的身体，整个身体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器官都是互相帮助，这是生理自然的事情。有一个出了问题迟早会影响所有的问题，有一个好你当然对你整个身体都是好。教会就应该是这样子，我们罪人也都是有罪性的，我们会嫉妒，我们会骄傲，但是我们有圣灵啊。罗马书第五章讲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把神的爱放在我们心里面，圣灵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圣灵把神的权柄能力那个活生生的生命放在我们心里面，就让我们对其他的肢体有所关怀，其他肢体有所爱，其他肢体也有所警惕。哎呦，这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旧约里看到亚干的故事，以色列人去打仗，在他们打第一场仗的时候，就是耶利哥之战的时候，上帝说你们不可以把这些战利品拿回到自己家里去，但亚干呢就拿了那个不应该拿的东西，拿了一些金子啊衣服啊，然后藏到自己的家里面。后来以色列第二场战争攻打爱城就失败了，那后来约书亚就问上帝，到底为什么我们失败了？上帝就说，你们当中有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结果为了这件事情，亚干就被处死了，亚干一家也都死掉了。哦，这就是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你当然会讲很不公平啊，他的小孩很无辜啊等等啊。各位，神要我们有学习一件事情，用亚干这很严厉的事要我们学习，就是我们是互为肢体的，一个肢体有罪恶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个肢体快乐，一个肢体健康也会影响到其他的。 我们基督教非常强调个人主义，信仰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全世界任何其他的都不能干涉，也都不应该动摇。全世界都毁灭了，你跟上帝的关系只能更好，不能更坏。全世界都如此的美好，你跟上帝的关系也只能更好，不能更坏。你在圣经里看到，我们是非常个人主义的，我们非常强调个人跟上帝之间关系，但是我们又非常强调集体主义。在信仰的事上，每个人影响到另外一个人。可能很多人都熟悉江邓这个英国的诗人写的一个诗，这个丧钟为谁而敲，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那海明威写那个战地钟声就是根据这个名字。那他那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就是说一个人死是整个人的死的一部分，是死亡会影响到每个人。但是我们讲快乐的事也是一样，幸福的事也是，每个人会影响到其他的人。那么我那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有一个人对耶稣有信心，把饼和鱼拿给耶稣，耶稣就用这个饼和鱼喂饱了5000人。今天在教会里面，事实上社会国家我们也都知道大家互为影响，只是教会这互为影响是更强烈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并不强烈啊，我是我，他是他，我们在教会聚会10年也没讲话，但我们要有一个心，神是把我们连在一起的，让我们常常相爱带祷。的确有的时候别人的坏影响到我们，我们的坏影响到别人，但我们希望用更多从神来的善良使我们能够更新而更美好。我们是有极大的一元，单单的信靠上帝，但是我们有极大的多元，每一个身体每一个肢体，他的了解他的想法他的需要各有所不同。只要在肯定基要真理，我们信三一神，我们信神人二信的基督，我们信因信称义，他的救恩是完全，而且只有在他救恩里面我们才得到称义，这些基本的接受了，而且多明白多传讲多聆听了，我们就在生活中有更多的自由和美好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还不只讲到这个身体的互相的影响，他还说对那些比较软弱的肢体特别要加上俊美。我想他这种软弱可以让教会学习怎么样智慧，用刚强用勇敢用甚至也就是忍受来处理这些事。所以教会不能没有软弱的，也一定都有软弱的。我们喜欢那些刚强的美好的让教会都很顺利的，但是如果是这样，各位很多时候十字架功课你就学不会了，一切都有聪明能干的人帮我们解决了，我们就不会流泪祷告，我们就不会痛心疾首的求神了。神让我们在教会里碰到各样不完全的甚至罪恶的人事物，我们知道有这些，我们也求主让这些东西能减少，可是在这世上教会就始终不会完满，不会完美的。无形的教会永远是完美的，有形的教会在主再来之前总是不完美的。有形和无形的将来在天上会合为，从旧约的以色列到新约的耶稣的门徒，到各样的教会，包括哥林多教会啊，以弗所教会啊，就是每个教会都有它的缺点优点。哎呀，我们总有罪恶，不能完全，我们知道的总是有限。所以耶稣在天国比喻里讲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讲法，就是说天国好像人在麦田里面被人家撒了稗子，就是在麦田里面长了很多的野草，而且是被人家故意撒的那个野草籽。这个事情耶稣说是仇敌做的，但是当那个田里面被人恶意撒了很多杂草的种子长出来，这当然就会把那个麦子的养分啊空间啊都挤了，都会伤害啊。那仆人就去问主人，你要不要我们把它一个个拔出来，主人说不要， 免得你拔错了，万一有一颗是麦子你看不清楚拔成败子，那就不好了。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宽大，有的人是宁可错杀一千，耶稣说不要错拔了一根，就为了怕你不要拔错了，就通通让他们长吧。耶稣讲这话的意思也不是说今天教会有问题了，有严重问题了，我们不要把那个东西拔出去。我们看圣经总要看得完全，你根据麦子和败子的比喻，你说教会就容许恶事错事一直进行吗？倒也不是。当然我们也记得这个教训，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总有罪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自己也总有罪，我们只有尽可能的在上帝的话下，如果教会实在有一些罪恶，而且很确定，我们也需要做事，多年不结果要把它砍下来。圣经一方面讲到教会需要圣洁，而且是绝对圣洁，神容不得一点点的污秽，因为神是圣洁。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包容，因为人在执行神圣洁律法的时候总有一些偏差，总有一些错误。那你说我们到底怎么做啊？是不是律法不能称义嘛？我们只能有一些原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传统，我们对人做错了该有什么样的惩治。一般来讲就是停止他的服侍，停止他的圣餐。当然你对很多基督徒来讲，不要我服侍求之不得了，不要我来领圣餐求之不得了。哎呀，我们需要让弟兄姐妹更知道服侍是好大的祝福啊，领圣餐是好大的祝福，错过的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是极大的损失，以至于他在做错了而且屡戒不听的时候，那么教会给你惩治，他会觉得痛苦，他会悔改。那所以教会是传扬上帝的话，教会也是有惩治的，惩治可能会出错，就跟传扬话会出错一样，但我们总是希望有规模在那里，有圣经在那里，有教会的传统的信经在那里。那这些信经也是我们中国教会很轻看的，其实非常重要，因为那就把圣经里面的重点浓缩出来。当然我们总是圣经是最重要，但是有这些信经也能够保守我们不太容易出在信仰上的错误，道德上的错误。那个再大的罪只要你肯认罪悔改就可得赦免，教会也是一样。但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有某种程度的惩治是需要的。那我们教会任何一个教会需要传讲上帝的话，需要有所惩治，discipline 就包括安慰鼓励，这是正面的，也包括警告和停止他的服侍，这是教会的惩治。那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教会就不是教会，这个我们不必多讲。虽然很多人很多教会现在已经不太传讲上帝的话，做一些别的活动，需要有上帝的话，需要有教会的惩治，这都是奉主名做的。那么教会呢也是需要有圣礼啊。那我们基督教讲圣礼有两个，一个就是洗礼，就是等于你信耶稣在众人面前的一个见证。那这里所表达的意义就是说，因着这个物质上的水所象征和代表的，你的罪得洁净了。当然不是谁把你洗干净，把我们的罪洗干净的是上帝借着耶稣所做的工作，是耶稣的宝血，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但是这种信靠不是纯属灵的，也需要表达出来，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礼。用神学上的来讲，就是这个圣礼这个洗礼是一个象征，也就是一个 sign 记号，表达你是上帝的人了。这个洗礼不仅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保证，那个英文叫 seal， 象征是 sign， 保证是 seal。 那个圣礼也是一个保证。有一些人，包括我想我们华人教会，还有包括浸信会的，会觉得那个圣礼纯粹只有记号的意义、象征的意义，没有实质的意义。这个说法不是太妥当啊。我们相信上帝用了这个物质的东西来，甚至传达来表达这永恒的真理，我们是相信的。那洗礼是如此，圣餐也是如此。我相信我们华人教会通常在讲吃那个饼和喝那个杯，都是象征那个代表耶稣的身体，代表耶稣的血。你这样理解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从圣经上的话来讲，你把它理解成，那就某个意义来讲，就是耶稣的血，就是耶稣的身体，也不为过。甚至有的教会要求你是这样来理解的。所以如果你很久没有去领圣餐，你一定要去领圣餐。这个圣礼奉上帝的名在主持的时候，让你借着上帝的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这是我为你们立约所流的血。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凭着信心相信去领受那个，就让我们经历耶稣的身体在我们里面，那是真实的。教会要有圣礼，我们也在圣礼当中成长。愿神赐福大家。